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从这个星期开始， VOA 卫视节目从北京时间进行改版，改版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增加美国观察节目，晚上8点到9点重播，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仍然是时事大家谈，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继续播出焦点对话，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继续播出海峡论坛。我们诚恳希望广大的听众和观众继续关注和参与 VOA 的访谈节目。改版以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安排是这样的，首先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与本台记者通讯员新闻人物连线，最后是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谈谈他对国际反恐和美中关系的看法。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希拉里·克林顿计划在星期四重返竞选活动，上个周日呢，他突然离开纽约市的911周年纪念活动的现场。他的竞选班子最初说他是因为体温过热才离开的，之后又解释说是由于上个星期五诊断出的肺炎所致。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克林顿支撑着站在街道的护栏旁，然后在特工人员以及助手的搀扶下进入了一辆等候的轿车。他的竞选班子在一份声明中说，克林顿星期四将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讨论他对共同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美国的憧憬。在经历了星期二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以后呢，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的村民说有大约70人被警方抓走。下面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好，等一会儿我们再为您播出这个报道，有关乌坎的最新情况以及中国目前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的现状呢，我们将在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欢迎您收听收看。另外，针对台湾有立法委员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大陆坚决反对达赖喇嘛以任何形式到台湾活动。他表示，台湾某些势力欲与藏独势力沆瀣一气，蓄意制造事端，警告必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期间呢，达赖喇嘛访台签证曾经数次被拒。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重要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新闻连线。据中国官媒新华社9月13号报道，2013年1月辽宁省第12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的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当中，有45名当选代表因为涉嫌拉票贿选被撤销了代表的资格。辽宁人大原副主任郑玉昭因涉嫌受贿罪、破坏选举罪已经在今年8月底被双开并被立案侦查。那么辽宁官场持续震荡，是政治斗争还是给各地官员某种警示呢？相关情况我们现在立即连线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胡教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是的，胡教授，根据中共中央的通报呢，这个案件是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我们知道这个案件涉及面之广，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胡教授，为什么如此大面积的贿选会在辽宁出现，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辽宁那个地方官场生态就非常复杂，也比较恶劣，已经有省委书记等政法委书记被双规。现在中央非常重视反腐败，而且也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要使得 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所以搞好人大的选举至关重要。那现在要严惩贿选，我想它代表了中央政府想搞好人大选举，想把人大做成真正的权力机关，甚至在未来通过人大来选举出总统。因为海外有这个推测嘛，习近平可能未来想做总统，中国的体制可能会有改变。在中国总统那肯定不会是全民直选，全民直选这种有点民粹主义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那肯定是间接选举。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要通过人大来选举，所以现在要搞好人大，要严惩贿选，我认为是正合时机。
好的，让我们回到这次贿选事件。除了这次被双开的辽宁人大原副主任郑玉昭以外呢，今年以来辽宁已经有三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落马，再加上这次卷入人大贿选案的商人之多，您认为这对辽宁近几年来非常低迷的经济是否会是一记重击呢？或者说雪上加霜呢？
的确之所以存在的贿选，那就是因为辽宁这样的国有工业的基地，国有企业的大本营，它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权力寻租的问题，存在着大量的官商勾结的问题。越是计划经济严重的地方，越是国有企业多的地方，那肯定是寻租腐败更严重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大代表要贿选？因为贿选实际上是他们寻租的一个手段。他通过贿选获得人大代表的，这既是一个荣誉，同时也能够给他带来巨大的寻租的好处。也就是说，他当了人大代表以后，他就能够接触大量的官员，然后官商勾兑，谋取他的巨额的利益。所以人大代表表面上看在中国是一个虚的，没有权力的，他也很难说他代表了民众，代表了人民，他可能只是代表了官员，实际上不能够叫人民代表，不如把他叫权贵代表，或者是官商代表。但是虽然是个虚的，却能够给这些腐败的人大代表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或者说对于他们的贪腐利益也是一个保护。他作为有人大代表这么一个头衔，对他的贪腐利益也是一个保护。
好的，胡教授。那么除了辽宁省这次大规模的贿选以外呢，我们看到在2012年到2013年之间，在湖南省的衡阳也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大代表，而且贿选的金额高达1.1亿元以上。那么请问您认为目前人大代表贿选的情况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很普遍？当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个人认为人大代表的贿选是比较严重的，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贿选，通过暗箱操作，通过拉关系，搞团团伙伙，通过一些利益的勾兑，一些可以说无论是在企业方面他并没有太大的成就，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成就，但是他可能就做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际上他还是通过一种潜规则，一种党内的潜规则，或者说是一种政界的潜规则，来获得人大代表的头衔，然后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当然在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很多国家的选举初期实际上它都存在着贿选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贿选，它只不过呢从贿选到连接选举，它可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啊。目前中国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选举，没有真正的竞选，人民代表他没有真正的竞选，还是暗箱操作，所以这种贿选如果中央政府不加以遏制，它只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它整个人大代表
的
选举过程本身就是暗箱操作的一个过程。如果是通过公开的竞选，最初期有一些贿选，然后通过这个公开透明、人民的监督，逐渐把这个贿选克服掉，然后各个国家它走上了一个比较廉洁的民主选举的道路，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好的。
而在中国这种贿选，如果不加以遏制，只会越来越严重。
好的。
所以这次中央采取措施，我觉得是合适的。
好，非常感谢北京理工学院教授胡星斗接受 VOA 卫视的专访，谈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稍后我们要请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丽雅向我们介绍刚刚结束的美国与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中国杭州参加了 G20 峰会以后，对老挝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并出席了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美国与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出访亚洲，也是他第九次到访亚洲，凸显了他对亚洲地区的重视。奥巴马总统此次出访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他的继任者是否会继续奉行重返亚太的战略？美中之间围绕南中国海问题进行了怎样的较量？我们现在就跟刚刚从万象采访归来的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丽雅你好，这次访问辛苦了。
你好，谢谢。
刚才我们也谈到，这是奥巴马在任期间最后一次到访亚洲，你认为他这次出访的意义是什么？他这次到老挝的万象，是不是就老挝和美中之间的位置和中国的关系进行一下某种的平衡？
是，的确，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是奥巴马总统的其实他是第八次与东盟十个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哈，也是他第九次到访这个东盟地区，就特别凸显了他对这个该地区的重视。那么出访这个这次主要目的当然就是说继续加强美国和东盟地区这个各个国家之前建立的一个战略的伙伴关系。那么通过这种面对面的接触和会谈，当然会就是会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这种这个战略关系。那么对于在他对老挝的一个访问，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因为这是这个第一位美国总统到访这个东南亚这样的一个内陆的一个国家。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的确就是说 我们知道，除了2012年这个时任的这个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老挝进行访问之后呢，这他首次就奥巴马首次到老挝，其实他受到老百姓的这个老挝老百姓的一个非常热烈的欢迎，就是我在这个采访期间所接触到的这个老挝人，他们都对就是奥巴马来访感到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就是我们还采访一位93岁一个老太太，她就是问她对奥巴马会有什么话说，她的就是说希望奥巴马能够再来这个老挝。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其实就是他到那儿去无疑会进一步加强美国和老挝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两个国家的历史上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他对在越南战争期间对老挝进行了一个大量的轰炸。那么奥巴马在讲话中也表示，就是说他认为美国其实有道义和这个人道上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来帮助老挝清理在越战期间美国在老挝所投下的大量的这种这个炸弹，尤其其中很多是没有爆炸的。那么他在访问期间也宣布了，就是对老挝在经过3年投入9000万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来帮助清理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不光是就是说美国有这种义务，同时他也认为这种做法其实也会加强美国和老挝之间的这种信任。那么老挝当然跟中国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是老挝是中国的这么一个后院。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亲自去访问老挝呢，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平衡这个美国、老挝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老挝的新任这些领导人其实他也有意就是说能够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以避免就是过于依赖中国。
我们这次在历来的东盟的峰会以及系列的峰会上，南中国海问题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那么这次峰会期间围绕南中国海的问题，各方有没有什么较量？另外我注意到中国总理李克强虽然参加了峰会，但是并没有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双边的会谈，请解释一下为什么。
的确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其实是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讨论的一个重点哈。我们看到就是在峰会之后那个发布的一些主席声明和联合声明里面，其实都特意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那么在美中之间的确是有这样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也报道，就是李克强总理在出席这一系列峰会之前实际上是非常严阵以待的，就是特别跟这个之前都进行了很多所谓的运筹帷幄哈。他在那个到达老挝2小时之内，就是会见了这个中国和东盟关系协调国就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同时也跟这个柬埔寨的首相洪森，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总理梅德韦杰夫，还有这个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都进行了一些会晤。这就是说你看从这些国家看，其实他们在南中国立场上显然就是说会对中国比较有利。但像你提到的，就是说的确就是他李克强在多边场合，比如说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期间，的确是跟奥巴马总统有这个见面哈，有也握手寒暄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安排直接的会晤。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实际上因为这个奥巴马总统刚在这个20国集团峰会期间跟习近平啊进行了一个双方的会谈，那么可能也还是由于时间上的安排，两个人并没有安排这种双边的会晤。
好的，
是
今天时间因为节目时间比较紧凑，所以只能请你介绍这么多，非常谢谢你。以上是请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丽雅介绍刚刚在老挝的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峰会以及系列峰会。那么谢谢丽雅。等一会儿呢，我们要专访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谈谈他对国际反恐和美中关系的看法。请不要离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15年前的911恐怖袭击给美国人民带来什么教训？15年后，美国是否比过去更加安全？如今，美国和世界面对哪些恐怖主义威胁？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在国际反恐等议题上达成了哪些共识？美中关系当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国会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战争特别工作组主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委员罗伯特·皮坦吉尔先生接受专访，分享他对以上问题的看法。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议员先生，非常感谢您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My honor to be with you today.
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你的节目。
首先请问你一下，在上个周末，美国人民刚刚纪念了911恐怖袭击的15周年，在您看来，那次袭击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哪些深刻的教训？现在的美国比15年前是不是更加安全了？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we are safer.
我真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更加安全了，但是我不认为情况如此。我觉得现在世界所要求的是美国应当更加强壮，美国强壮的话，世界就更加安全。
那么您认为现在美国、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着哪些最主要的恐怖主义的威胁呢？
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巨大的挑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加强了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他们能够袭击其他国家一些地方。当然，他们在伊拉克北部地区以及叙利亚一些地区，他们受到了一些限，受到了打击。但是，他们在其他一些国家有所蔓延。那他们现在这个从财务的方面更加强劲，同时呢，他们胆儿也更加大了。
面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您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对待伊斯兰国的战略截然不同，您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努力。我觉得世界呢，现在只是啊，把脚伸到水里伸了一半。这个有些国家在这个反恐的问题上呢，确实有点左右摇摆，同时呢，这个有点非常不明，非常含混不明确。
美国应该不应该直接打击伊斯兰国，或者说像有些人建议那样，派兵到阿拉伯地区来直接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战略来打败伊斯兰国， 也打败这个击败阿萨德。那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来自他们的这些威胁。那在世界各地的这个苏里尼派这个能够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我们要这个在要金融反恐这个截断他们的金融来源，同时这个空网络空间的安全也是如此。在这方面这个比如像数据的传输啊这些都要进行合作，这些都是一些焦点。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威胁是我们不能是我们能够击败的，但是一定要致力于这个做一切应当做的事情来打败伊斯兰国。
我们知道朝鲜或者说北韩不断的在进行核武器的试验，最近又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核武器的试验。您认为国际社会在对付北韩的核威胁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Well, we've deferred him. We've done the same thing we've done back in the 1990s.
这个是现在做法，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一样，这尽量让北朝鲜不扩大他们的核能力，这个做出了很多让步。我觉得呢，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努力方面是有个是这个统一一致的。中国在这方面这个也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上周我刚跟中国外交部的人表达了我的态度，我们必须全面的让中国参与，以便防止这个疯子啊，这个把他的这个灾难带到加罪于全世界。
那么您认为中国在加大对平壤的压力方面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怎么说呢？北朝鲜它依赖于中国，从经济上在贸易上都是如此。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它这个在关系上完全依赖于中国。这个老实讲，这应当这个成为20国的G20会议中的一个主题才对。那么这应当谈到来自北朝鲜这个对世界所构成的威胁，这种威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我们应当全面的这个与中国的对口单位来进行接触，来确保他们做到尽他们的所能来打败我们这个敌人。如果中国这个寻求这个成为我们在世界的伙伴，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这个有意义这个对世界其他国家承担着这样的义务，来这个遏制北朝鲜。
为了阻遏北韩的这种核野心，美国和韩国同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的态度。你认为中国方面应该把萨德导弹的部署和北韩的核武器计划连接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我认为从长期来讲，这个我们的长期的目标应当是让南北朝鲜统一。
您对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立场的看法？萨德导弹这个问题和北韩的核武器之间有任何的关联吗？
对不起啊，听错了。我认为我们必须部署这个萨德反导系统。总统从2009年以来一直这个非常沉默。当时普京对奥巴马说，这个他不希望这个导弹系统这个部署在捷克共和国。当时我们就抽身退步了，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个系统在东亚地区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来保护美国，保护以及保护其他国家，它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您是国会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武器特别行动组或者说特别工作组的主席，您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网络攻击或者说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大？这些威胁来自何方？
We have enormous cyber threats.
我们在网络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这个在过去年中多次见面，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呢，这个正如我们所说，这个饭做得好不好，最后要看你布丁做得好不好。如果中国允许这些这个不管是政府啊，还是这个私营企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话，那就不行。那么因而这种威胁必须得到遏制才行。那我们必须来做出全国性的努力来抗击在网络方面所面临的威胁，来并且部署我们的能力，这个否则这种威胁将继续存在。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中国希望能够被视为一个世界舞台上的游戏者的话，他要需要得到尊重的话，他们就知道他们这个在这方面就要应对这方面的挑战才行。
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国的很多的电脑的系统，包括政府的电脑系统，我们政府工作人的信息都被黑客所攻入所获得。最近我看到就连美国运动员他们这些档案，他们这些记录也被一些黑客所拿走。那么很多人把手指指向中国或者俄罗斯，你认为我们应该和这两个国家做什么样的这种交往，来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不能够再继续进行下去的？
Yeah, well, there is a strong degree of information and valid information.
这个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情报和信息，这个表明这个黑客攻击的来源。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必有全国性的这种反制措施和战略。这个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这种这个反黑客攻击的这种反制措施和战略，这个击败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措施和战略才能做出反应。
我一直在询问你关于反恐、国际反恐以及美国反恐方面的问题。现在我看到有一位网友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现场访问、现场直播来提出他的问题。这位网友是 Ed Chow。近年来，他说他的问题是：近年来美国国内就没有再出现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的袭击。请问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是和奥巴马总统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有关？请您来回答一下。
Well, we have
怎么说呢？
Had,
我们
if we have not had counter-terrorism,
几年来，这个在美国每个州都有这种暗藏的这个小恐怖主义集团。对此我们组织对于我们非常感到关注，不管是中情局也好，联调局也好，都是如此。那这些人这个非常有耐心，这等待时机，这个来时机一到就会这个出来跳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跟在世界各地的盟国朋友来进行合作。中国也面临恐怖的这个威胁，这方面我们必须建立伙伴关系，这个以相互尊重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有关他们的目的、计划、信啊，以及这个资金的走向等等，这个相互交通，这个相互这个分享信息。这个伊斯兰国他们这个有这个数百万这个的数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的流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进行合作，才能最终打败这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接下来我想就美中关系向您提出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不久前刚刚在杭州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那么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总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美中两国的关系是不是比七年前奥巴马总统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有所改善，或者说产生了新的变化？
我要说的是，中国呀，它确实在这个在军事上，在世界舞台上变得越来越这个咄咄逼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他们还这个在这个西非地区这个建立一个主要的港口， 因此，这个中国的努力，这个现在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扩张性，这引起我们的关心。不过，奥巴马总统所反映出的是不幸的事，是这个模棱两可。这个他的外交政策，这个非常无效，这个使得我们的暗中的对手变得更加大胆。如果里根总统是总统的话，这个世界会安全得多。在里根总统在任期间，苏联垮台了。因为美国强壮，而如今的美国已经在军事方面已经弱得多了。
那么，奥巴马总统任期大力的推行重返亚洲的那么一个政策，在中国有很多人，包括官方以及官媒，都解读为这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发挥它的作用，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崛起。您认为，在奥巴马总统卸任以后，不管是共和党候选人获胜还是民主党人获胜，美国应该继续加强他在亚洲的存在，继续执行这种重返亚洲的政策吗？
I think we
我认为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劲的伙伴，这个成为整个世界的强劲的伙伴。我希望中国有这样的相应的标准，能够让人们有表达自由。这个当时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给他们最后国待遇的时候，这个当然有一些条件，就是这个人权呐、这个良心犯的对待问题呀、等等这些。那在很多方面啊，中国在已经退步了，做得更差。对，比如那种还有强制的堕胎，这个因为我在这个中国委员会上面经常听到这样的听证会，听到人家这样的证词，有些还有教会被毁坏、被拆除，这个没有人们没有表达自由、言论自由。那我要说的是，而我也已经向中国领导人表达过这样的看法，那就是现在在中国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信教者被遭到迫害。你知道现在中国现在正在反腐，而在反腐方面，他们最大为之能够得到最大帮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叫让人民就有这样的信仰，让人民这个非常守本分，而他们有这样的人民。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首先是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把国家力量的对外排放转向对内发展，我认为这是美国现在对世界人民有吸引力和面对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的原因。我希望美国与俄罗斯能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和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好了，
好，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主持人好，我想给嘉宾提问一个问题。首先我想评据他这个共和党这个身份。我认为是这样的。现在美国认为最首要的威胁是恐怖袭击，就比如像 IS 组织，所以他可能希望和中国合作，而中国认为美国是未来达成所谓中国崛起的最大阻碍。所以而且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美国及其盟友，他们的对手的军火常常拿的是中国的武器，所以我非常怀疑美中两国在联合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基础。这个中方是不是有诚意，我很担心。而且我很担心，就是这个联合反恐会变成这个六方会谈的第二个翻版。中方不但就是不配合反恐，反而以反恐作为把柄要挟美国，就是比如说不许谈人权问题啊等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我想请问议员先生，美国将要如何这个应处呢？还有这个如何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好的，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清楚这两个听众的提问。第一位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加强和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来解决北韩的核武器的问题。山东的邹先生就是他认为中国现在常常以反恐为借口来压制或者限制国内人民的自由，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确实认为我们应当和俄罗斯和中国展开合作，来这个约束北朝鲜，这是我的希望。我认为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杠，可以发挥很大的杠杆作用。中国要求北朝鲜怎么做，北朝鲜就会怎么做。因此我认为这个中国应当这个利用它的一切杠杆作用的能力，来使得北朝鲜不再继续发展其核能力。那关于这个反恐问题啊，我觉得反恐是全世界都所面临的一个任务，这方面各国都要合作才行。我欢迎我们能跟中国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在这方面，不管是这个任何国家，这个如果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如果你不符合他们的想法的话，他们就是你的敌人，是恐怖主义分子。那显然这种威胁我们必须把它消除才行。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这个以各种方式来进行合作，来打败恐怖主义。
您刚才谈到您作为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议员，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宗教，特别是民人权、民主，特别是宗教自由方面这些个的情况。那么在中国，官媒经常说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的内政，希望美国人不要插手，不要对我们说三道四。那么我想请，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有一些疑虑，这是我们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的这些事情要关注，请您谈一谈，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这些情况？
问题问得非常好。美国也面临他自己的问题，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记录也不好，我们这个围绕这个奴隶问题进行展开过内战，我们还有毒品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要这个非常诚挚才行。这我们这个也希望中国对于中国自己的问题也能够非常诚挚才行。我觉得呢，也是要需要有沟通和这个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关系中都是如此。我认为这个美国不断改善其这个文化，就使它变成更好的国家，中国也会如此。如果中国能够这个提高其这个文化，让人们能够享受这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这样那么这样呢，都对社会的这个进展，这个社会进步有所帮助。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比如这个让人家这个让人可以信教，可以这个崇敬这个神和上帝等等使得人变得更好。这个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我们是希望中国人民也有同样的自由，这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就像美国一样。这个我们希望他们有这样的机会，那我欢迎这么一天，这个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国家，那中国将变成更好的一个国家。当然我们美国也会这个改善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让我们变成更好的国家。
我知道在过去几年里，您曾经几次率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来访问中国，和中国的外交部、全国人大还有其他的官员来进行讨论、进行见面。我想请问您，您在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是不是非常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 如果提出的话，您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表达您或者代表团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Yes, sir, I do. I'm very open and transparent.
我这个跟他们交流过程中，这个就美国的问题，我非常透明，非常开放。这个我们美国也确实有我们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这方面，那不管是这个种族关系啊、毒品问题啊，我都非常的这个透明和开放。我希望能够跟他们有这种开放性的对话，因此我每次访华的时候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开放性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使我们双方都得到改善。
那么现在有一些人有一些怀疑，就是美国政府经常在对话当中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实际的效果。您认为在向中国方面表达我们这些关注的时候，我们的杠杆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Y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啊，我们的这个杠杆就是这种最惠国贸易这个地位。这个当时呢，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永久，让它享受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就使得这些杠杆作用都没有了。这个我们这个当然现在中国人民这个经济机遇方面这个有了更大的机遇，但是他们希望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那么也许中国的有些地区，这个就我们所知还有很多这个人民受压迫的情况，压制的情况。当然这个从这个国家这个领导层来讲，他们呢这个还这个担心这个出现天安门这个事件之前那种情况，这个因此呢他们要保持这种控制等等。但我们也知道，像这种保持控制的想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如此。那我要说的是这个，我认为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倒过。这个在任何文化中，在任何文明中，上帝都是一个现实。那我可以向我的中国朋友做出我的承诺，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中国，它将能够这个有更加强劲，会能够延续的更加持久，并且它将成为一个更具有更有未来的国家。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皮坦吉尔先生来做客时大家谈，回答他对国际反恐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直接向议员先生提出问题，和他进行现场对话。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通过 YouTube 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叫 Jennifer Ho， 他说中国，他这个是用英文来提出的，他说中国是不是美国的一个值得信任的这么一位朋友，在特别是在反恐方面。那么在美国希望中国在做哪些方面，我们有哪些期待，请您来回答一下。
Well, I think our much will be determined by how we evaluate
都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估在这个中国在网络安全方面所做的承诺，实际上它是一个试金石。这个看看中国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它这种改变或者过渡呢，将会直接或者间接的这个影响到对这方面的做法。我觉得这个网络间的这种战争不应当继续这个下去，那么这样呢才能这个建立互信。我们需要有一个互信的关系，这个 我这个非常希望我们有这种互信的关系。我跟这个邀请过外交部的成员到我们议员的餐厅去这个共进餐，后来我问，那么这是当时是外交部李先生，那我跟他进行非常诚挚的这种对话，他表达他的观点，我表达我的观点，我们继续这种会谈。我相信我们只要彼此倾听，就能加深彼此的理解了解，而控制别人的想法和控制别人的做法等等这些限制措施啊，这个从长期来讲都是有害的。你看看美国选举的举例吧，你看看这个各方相互攻讦，这个都是非常随便的。不过就归根结底啊，你看就像这个100年前 Hamilton and Dill 他们之间的这种对决，两个人的对决等等，你会意识到民主是一个这种开放性的，人家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的这个在这种体制。但不过呢，最后你要根据人们的意愿，根据你的信仰来治国，这才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河北的刘先生，您听得到我吗？
啊，我听到了。
请讲。
我听到了。啊，孩子不是孙子，跟那电视啊看的啊，我这儿老听美国之音啊。
嗯，
这个通商宽衣，跟晚上好像收不到嘛，这什么意思？
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您谈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还有其他的节目当中已经多次做过报道，和今天的讨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抱歉，我们今天暂时不回答您这个问题了。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读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叫 ManFans 刘，他在 YouTube 上提出问题：如果中国的黑客继续攻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呢？美国是否已经束手无策了？袁先生。
No, I think we need,
我觉得
need to be punitive.
我们在这方面啊，需要做出反应，做出回应才行。那现在这种怎么做回应，我们还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策略和战略。我觉得这个从执法机构这个去追查这些个人或者这个国家行为者的时候，这些信息应当更加开放，更加公开才行。我们应当这个让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要知道这些才行。
我们就美中关系换一个角度来谈。我们知道这次奥巴马总统在中国的期间，美中两国政府同时来宣布要批准巴黎气候变化的协定。那么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以及在其他的方面，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当中，也有很多的合作，有更多的中国人到美国来生活旅游，有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资本进入美国进行投资，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Oh, I welcome them.
我欢迎这种趋势。中国这个还买下了这个史密斯我所在选区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处理煤的工厂，那个那里有呢大概有这个2000多人就业，这个非常大的工厂，这我非常欢迎。不过对中国，对于我们这个美国军方供应链的这种收购，这方面去收购美国芝加哥交易所的这种做法，我感到关注。不过我们这方面呢，有一个外国投资评估委员会，他呢会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来进行审评，这个来确保我们在这方面呢能够保证安全。就我欢迎中国的投资。就气变问题而言，中国在这个苛责方面，这个还要走很长的路。 那这十年期间，他们对于的当时各国所制定的一些原则，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煤电厂在运作。啊，因此他们的排放呢，在近期来讲，这个减排将这规模非常小。那么，那这方面呢，我这个并没有完全相信，这个气变呢是人为造成的。我觉得，你看看这个世界气候变化的走势，这个有九次这种大的这种气候的变化，我并不认为是人为的。那总统的这方面的观点呢和看法，并没有得到这很多主要的这个气象学家啊，不管是麻省理工学院还是哈佛大学的这些专家的他们的认同。那我要说的是，那么实际上那么在很多这个主要的条件方面啊，以及在经济方面的措施这方面，他们都没有达到国会在这方面给他们提出的要求。
刚才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您几次谈到了中国目前对不同的政治思想、对于宗教自由、言论表达各方面的限制。那您也谈到了中国的这种官方的反腐、打击腐败官员的这种举动。很多人曾经希望习近平上台以后能够推行更加民主化的这些做法。您认为在他的反腐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对党内这种权力的掌控更加牢靠了以后，他会采取更大的措施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吗？您个人是不是有如此的希望？
我
可以泛泛的谈这个问题。那让这个文化这个没有腐败，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我而言，我个人的经历，个人这个当这个我这个皈依基督教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他改变了我的一生。那这使得我呢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这影响到了我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那么因此在这方面，如果有一个指针原则，如果这个确定自己如何这个对应那些这个反对你的人的时候呢，那么这确实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实质。这个除非这些人的心态这个做出了改变，否则这些人不会成为不同的人。
我们离节目结束差不多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我想请问一下，你有什么特别的信息要表达给我们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吗？
我要跟他们说，我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崇敬之心，我期待着能够重再访中国。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建立一个打造一个更加强劲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共同努力，这个而这彼此照应对方的利益，我们就会能做到的很多。这个我呢，这个给中国提意见，不是这个要给你们指摘指责，而是希望这个我们两国人民都更加受益于我们的这种彼此之间良好的关系。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抽时间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进行这种面对面的直接的交谈。我希望今天您这种非常坦诚发自肺腑的讲话，对于我们的听众了解美国之音、了解美国有更大的帮助的作用。非常感谢您。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Enjoy being with you.
非常感谢。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国会民主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 皮坦吉尔先生在百忙当中接受《时事大家谈》的专访，并现场回答听众观众和网友的提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杨改兰盛世蝼蚁还是个体悲情？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